很多教会每一年里面都会有一个月呢特登拿出来是讲关于差传的事。我们教会呢每年呢都在十月这里我们会讲关于差传的事。目的呢就是令大家对差传事工更加能够了解啦。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不是只听是即是当我们知道了差传事工的重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差传事工上面我们的附上的部分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今天我想分享的有几段的经文，通常在宣教月或者在宣教周里面我们都会用一段的经文，就是一段大使命的经文。刚才麦老师带我们唱歌的时候也都已经读了一段经文出来了。这段经文呢通常我们都会用一段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我们大家都称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一段经文。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再读一次好吗？一起来，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一起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有冇留意我喺呢段经文入边咧，特登用红色大嘅字体，同埋间低咗四句嘅字。呢段经文入边咧有四个嘅动词吓，我哋今日唔会花太多嘅时间去睇呢段经文吓。但系咧，如果大家唔系好熟悉呢段经文，或者唔系好明白呢段经文嘅时候咧，要记住呢段经文咧系一段充满能力嘅经文。充满能力嘅时候咧，就系带嚟好多嘅动感吓。我间低四个字咧都系一个动词嚟。咁想問你呢四個動詞入面邊個最重要？其實呢蔡牧師好多月之前用呢段經文同我講到嗰時都已經講過，呢段經文嘅重點呢唔係我哋成日都以為係要去，經文重點係乜嘢？係要使萬民作我哋嘅門徒。喺英文就話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make disciples， 使萬民作我哋嘅門徒，呢、這個先係重要。其他去呀、施洗呀、遵守教訓呀，呢啲係都係做使萬民做我哋門徒一啲嘅方法。咁所以主要嘅重點呢就係使萬民做我哋門徒。今日我哋會睇其他福音書入面嘅大使命，我哋都睇到嗰啲經文亦都係充滿動感嘅。佢哋嘅中心亦都係使萬民做我哋門徒，雖然佢哋用嘅講嘅方法有啲嘢唔同，但仍然係呢個重點。第二個問題我想問下你，呢段經文呢究竟係俾11个门徒，因为那时犹大已经不在了，有12个门徒，剩下11个门徒，是耶稣对11个门徒的吩咐，还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吩咐？你怎么知道是对每个人的吩咐？这里明明讲明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过，这个他们是指门徒，是吗？但为什么我们各个都会以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呢？反过来讲，如果这个只是给门徒的一个的吩咐的时候，这个的大使命有没有成功？门徒已经不在了，十一个门徒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已经万民能够做了神的主的门徒？未，是不是？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既然十一个门徒未曾完成的，未能够完成的工作，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在这里有份。所以呢，这句圣经不是只是说给十一个门徒的吩咐，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接受了他救恩，俾佢生命改變，令我哋生命有盼望嘅每一個人去接受嘅呢個嘅大使命。所以記住啦，直到世界嘅末了，耶穌基督都會同我哋一齊喺個宣教工作入面。頭先嗰段嘅聖經我哋大家都好熟，但如果我哋睇下喺四本福音書入面講到關於大使命呢個嘅界命嘅時候呢，呢、這個咁嘅吩咐嘅時候呢，有好多唔同嘅敘述。如果睇馬可福音嘅時候，喺16章第15至16節，佢話他又對他們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要定罪。我睇呢個經文嘅時候，呢個嘅使命嘅時候有少少嘅唔同，佢會講到話去邊度？去普天下去傳福音俾萬民聽，頭先我哋有講過啦。但跟住佢話咩？信而受洗嘅必然得救，不信嘅必被定罪。 我哋嘅福音传福音工作原来咁紧要，系有效果，有效果嘅。如果我哋传到俾人哋受洗信嘅时候咧，佢哋就得救；唔信嘅时候咧，佢就被定罪吓。呢度马可福音讲到呢个大使命嘅重要性。如果我哋睇路加福音咧，喺24:47-49，有一对好相似嘅经文，同头先我哋读马太福音咪好相似吓。呢度话乜嘢？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嘅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如果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找大使命的经文的时候，这一段是最似大使命的经文。它里面有讲到我们仍然去万民到传福音，不由一个起点开始在哪里？耶路撒冷。终点在哪里？传到万邦。跟住亦都带咗一个嘅圣灵嘅出现，大家话：诶，圣灵喺边度啊？呢度原来佢话：我要将我父所应许嘅降喺你哋身上，叫佢哋等候。咁大家知道，大概十日之后，圣灵就降临喺门徒嘅身上边吓，咁住佢就出去传福音啦。所以喺路加福音讲嘅大使命，同马太福音有少少嘅唔同，有提到圣灵，都比较再比较具体嘅讲到由一个中心点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去万邦。使徒行传虽然我哋唔算系福音书入边吓，但系如果大家都对圣经有少少熟悉嘅，知道使徒行传嘅作者其实就系路加福音嘅作者吓。咁所以有时我哋话使徒行传好似系路加福音嘅下集吓。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呢个嘅大使命嗰阵时讲乜嘢咧？更加清楚讲到圣灵嘅降临。佢话乜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嘅见证。呢度更加有动感啦！不单只曾讲话耶路撒冷开始，跟住去一个一个大啲大啲嘅圆圈，从耶路撒冷跟住去犹太全地，去到撒玛利亚，再去到地极。喺这几段经文入边，我哋睇到一个大使命嗰个嘅内涵系乜嘢？包括系传福音咯，包括系使人哋悔改咯、赦罪咯，亦都包括我哋嘅行动，就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喺自己嘅地方。在我们附近的地方，去远的地方，我们都要负起这个宣教的使命。如果我们看看约翰福音记载的大使命，跟刚才说的几个的记载有很多的不同。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有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通常讲的很多时候他讲的东西都跟其他的三本的福音书有些不同的叙述。有时他的次序会颠倒。譬如当讲到耶稣基督清理呢个圣殿嘅时候，见到好多人喺入边做生意，耶稣基督唔抵得，于是就将所有嘢整到乱晒，赶佢哋出去圣殿。如果喺其他福音书嘅时候，你会睇到佢系喺耶稣基督就嚟受难嘅时候开始，呢件事系发生嘅。但系如果睇约翰福音咧，喺第二章嘅时候开始嘅时候就已经发生。所以当我哋睇约翰福音嘅时候，好多人话约翰福音唔系一个时间性嘅叙述。他是将很多在耶稣基督发生的事，耶稣基督的事迹，将他好好地整理，跟着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属灵的信息给我们看。当我们看看约翰福音记载的大使命的时候，他怎样记载呢？跟其他福音书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在约翰福音20:21-23，一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如果我问你呢段嘅经文同头先我哋读过几段关于大使命嘅经文有咩嘅相同点啊？都有好多个相同点。第一，有差遣呢个动作。呢个差遣特别讲到话系父点样差遣耶稣基督嘅时候，耶稣基督就差遣我哋。但系大家留意冇讲到差遣去边一度。头先嗰几段经文有讲到万国啊、万民啊、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呢度冇讲到，就是差遣。呢度有冇讲到圣灵啊？有讲到圣灵，同其他嘅福音书嘅讲到嘅都有相似。有冇讲到传福音？有。有冇讲到赦罪嘅能力？有。但如果我系仔细睇下约翰福音记载呢个大使命嗰个背景嘅时候咧，我就会发觉同头先嗰几段经文原来有好多嘅唔同吓。 有咩唔同呢？第一，呢个系不同嘅时间去记述嘅。其他福音书讲到大使命嘅时候，系喺耶稣升天嘅时候讲。但系呢，喺约翰福音讲呢段嘅大使命嘅时候呢，系几时讲嘅？如果我哋睇清楚嘅时候，约翰福音二十章系讲耶稣基督复活嗰一日之后嘅晚黑向门徒嘅显现。嗰阵时讲嘅。所以那個事件可能是不同的事情來的，一個在升天的時候講，一個在耶穌復活的第一天的時候講。當耶穌基督在門徒中間顯現的時候，如果你是門徒的時候，你當然會感到很驚訝，是不是？可能其他的東西你都聽不入了，還叫我去差遣去哪裡去哪裡，但已經是一個很驚訝的事情。但是耶穌基督就是選擇在那個時候將這個使命告訴那裡的門徒聽。这个地点是哪里？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讲到大使命的时候，颁布的大使命的地点是一个山上面，在户外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这十一个门徒他们是全部匿，其实是十个门徒，因为多马不在一边。十个门徒在一个隐蔽了，在一个紧闭了的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室内里面讲。在这个室内里面，耶稣基督讲话，我要差遣你哋去一个我冇讲明嘅地方，有啲唔同系咪？冇讲到差遣去边一度。仲有一个好特点咧，就系其他福音书咧，都系用呢件事件呢个大使命嘅颁布咧嚟做一个嘅结局嘅。但系我哋睇到一阵，我哋会仔细咁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嘅时候，当耶稣基督喺呢个地方，喺个隐蔽嘅地方，同门徒讲话要去差遣佢哋嘅时候。跟住原來仲有一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嘅重要性究竟喺邊度咧？今日我哋最其實我睇嘅唔係講睇個大使命，我係睇二十一章入邊。咁耶穌基督當佢頒布咗呢個嘅使命俾一班嘅門徒嘅時候，門徒嘅心情係點樣咧？門徒佢哋究竟清唔清楚自己中要做啲乜嘢咧？耶穌基督點樣去幫助呢班門徒？特別點樣去幫助彼得？等佢同呢個大使命更加拉上關係啦，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睇嘅嘢嚇。嗱，想講得清楚啲咧，就係講關於耶穌基督死咗之後，一路到佢升天嘅呢個嘅時間表嚇。當我如果我用呢個圖嘅話，俾大家睇嘅時候，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啲我頭先所講嘅嘢嚇。耶穌基督受難係喺個安息日嘅時候嚇。咁受難，我擺咗個 minus three 啊，負三嘅意思啊。即係復活之前嘅三日嘅意思啊，要係日子嘅時候。好啦，咁當復活嗰日咧，有好多事情發生。大家會睇到，首先喺底下有一個嘅空嘅墳墓，耶穌基督已經唔喺墳墓入邊啦，佢向一啲嘅婦女去顯現咗出嚟啦。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啦。跟住喺另外福音書入邊，我哋睇到中間呢個圖畫就係講到話，耶穌基督同埋兩個門徒。在二馬五斯的路上面解釋他們聽他們聖經，解釋這個受死復活的意思是什麼，同一日發生。跟著那天的晚黑，耶穌基督就和他們的門徒在這個房間裡面，就是剛才我講到在這個房間裡面他頒布這個大使命給這個十個的門徒，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復活節。到了八日之後，約翰福音記載到，因为其中有一个门徒没有出现，那个门徒叫多马。多马说，我都不在一个房间里面，除非我真的亲手摸到他的钉痕，亲眼可以见到他的时候，我才会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于是耶稣基督再复活多一次，再显现多一次给他们看，在八日之后，所以第八日里面，耶稣基督将他的钉痕的手给多马来看。跟着呢，圣经就没有讲到之后呢件事之后呢，冇讲到一个好肯定嘅日子，跟住系咩发有咩事情发生啦。但係我哋知道呢，就係当耶稣基督复活咗之后四十日呢，耶稣基督就升天了。升天嘅时候就係颁布咗头先我哋喺马可福音喺路加福音我哋听到嘅一个大诫命系乜嘢。跟住十日之后就係五旬节嘅事情。五旬节系乜嘢？系当耶稣基督升咗天之后十日，五旬意思即係五十日啦，所以四十再加多十即係五十日。五十日之后聖靈降臨咗喺門徒入嘅身體上面，於是佢哋咧就開始出去嘅傳福音。呢啲都係聖經入面講到有嗰啲好具體嘅日子嚇，但係咧大家冇留意啊，中間有三十幾日係冇講到究竟有咩事情發生。如果大家睇喺個地點喺邊度嘅時候，我哋睇到耶穌基督 受死，他復活，向門徒第一次、第二次顯現的時候，都在耶路撒冷入面。最後當他升天的時候，門徒接受聖靈的時候，都是在耶路撒冷入面。但中間一段地的時間在哪裡？三十幾日的時間，原來就是我們今天看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入面所講的東西。個地點在哪裡？是加利利。加利利是什麼？有些人我們中間有些人是去過聖地的。加利利是一個省份，但這個省份最出名是一個很大的湖。在聖經裡面我們叫加利利海，或者叫提比利亞海。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湖。你會發覺四福音很多的事情其實都在加利利湖這個地方上面發生。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就是記載最後的一段的事情，耶穌最後一段的事蹟在加利利省入面，在加利利海入面發生的事蹟。今天我們就會看約翰福音二十一章門徒再一次的捕魚，和耶穌基督和門徒的對話，究竟跟這個大使命有什麼關係呢？大家要記得，當耶穌基督在他復活顯現那天給了門徒這個使命的時候，門徒他們不是立刻出來傳福音，一直到耶穌升了天之後，受了聖靈之後，他們出來就傳福音，一傳呢，教會的增長就好像一個很大的增長，爆炸性的一個增長。那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為什麼有約翰福音二十一章這段的敘述呢？原來呢，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呢，是記載耶穌基督在第三次跟門徒顯現。我們剛才說有兩次，第一次是十個門徒，第二次是計埋多馬十一個門徒。第三次顯現呢，一陣我們會看到究竟向哪個顯現。二十一章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基督怎樣去幫助這班的門徒重建他們的靈命。但如果你是那時耶穌基督的門徒，在那個週末發生的事情，這麼多的事情，你自己的感覺會是怎樣？你跟隨了三年多的一個的夫子，一個的老師，你看到他有這麼多的神蹟，看到他有這麼多很有道理的講道，有很多很有意義的吩咐，但是最後被一班人捉了，掛了在十字架裡面。那時候用最羞辱的方法去行刑，就是十字架的受死。跟著你們這班門徒全部都四散東西、okay? 甚至有一些是否認認識耶穌基督的。但是跟著耶穌基督又出現了，甚至在你們面前裡面出現兩次，今次是第三次。你那時候你的心情會是怎樣？可能會有一些很迷茫的心情，究竟耶穌基督做這些事在我生命裡面 是有些什麼意義呢？或者是耶穌基督究竟會不會生氣我呢？我是不是心裡會有很多的罪疚，我不認耶穌基督，或者在耶穌基督受難的時候我究竟去了哪裡呢？有很多這樣的疑問，相信門徒是還未曾清楚。於是耶穌基督就叫他們去加利利等他。咁跟住二十一章就講到他們那時的情況是怎樣。我們看到一陣，我們看二十一章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這班門徒好像在心裡面缺乏了一些方向感，不知道去哪裡。老師有時出現有時不出現，那究竟怎麼辦呢？究竟我要做些什麼呢？帶著很多生活的憂慮，三年多的事情時間我都是跟著這個夫子下，但現在他不在這裡的時候，我怎樣生活呢？感到無能為力，我連在人的面前認耶穌基督是我的老師我都不敢的時候，我還有什麼可能做這些差遣差傳的工作？有很多內疚，有很多自責，耶穌基督需要我的時候，我究竟在哪裡？如果沒有了這個二十一章門徒的心情、心靈裡面他們心態裡面的恢復的時候，我相信如果他們要出去做大使命的時候會很難。當我們心情不好的時候，不要說叫我們去傳福音，有時候我們連回教會、我們回傳記都會覺得很難。但如果沒有這個恢復 心靈的恢復的時候，他怎可能會繼續去實踐這個大使命呢？我們看到他們有一些問題是需要處理，耶穌基督也都幫他們去處理這些問題。所以對我們來說，今天我們看回一段聖經的時候，很可能我們都要處理一些問題，我們才可以實踐這個大使命，在這個大使命裡面有一個的部分，有一個角色。老實講，我們每年都聽過很多大使命的講道，就算不是宣教育的時候，我們都講到聽到很多傳福音的訊息，但為什麼有時好像跟我們好像仍然很遙遠一樣呢？我們仍然每天過回我們自己的生活，禮拜日就坐在教會裡面，禮拜五就回下團契，就是這樣。可能我們有些問題好像門徒那時候有些問題，我們要搞清楚我們才可以 在这个大使命里面真的有份。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会看19节的经文，我会分开三段来看一下。第一段就是第一至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在记在下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刚才已经讲了，在这个提比利亚海，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所谓加利利海那里发生的。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个门徒？大家可能要数一下，有西门彼得，有多马，有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他们做什么？都是打鱼的原本，所以这里起码有三个渔夫，彼得加上两个，有五个人总共。跟着还有两个没有用名、没有记载名字的门徒，总共有七个门徒。你发觉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七的，因为犹太人他喜欢七字，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很多东西都是七的。这里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亦加一个七个人的显现。好，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做有什么做。于是呢，西门彼得就跟他们说：不如我们去打鱼了。咁於是其他嘅門徒就：我同你一齊去。咁於是佢哋就去打魚啦。咁呢個故事嘅開始就係咁樣啦。點解佢哋會去打魚？如果你跟咗一個老師學咗三年半一啲嘅特別嘅技工嘅時候，你會唔會再返去做返你三年半之前做嘅嘢呢？佢哋咁樣做嘅時候係有啲嘅意思。我諗下，我可以想像下佢哋打魚嘅原因係乜嘢呢？有可能佢想返去以往嘅生活方式。耶稣基督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不是不在这里，他有时在这里有时不在这里，我又不知道他几时在这里，不知道他几时不在这里。那怎么算呢？那我唯有回去我以前生活的方式。如果我的 training, 我的训练是做渔夫的时候，那我就去打鱼咯，是不是？可能他们是这样想，回去以往的生活方式，重用他们熟悉的技能。刚才讲到七个的门徒里面，在这船上面有几多个是渔夫？有三个。这三个渔夫呢，在加利海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的鱼，对这个湖绝对的熟悉，知道哪里有鱼，知道什么时间打鱼，知道怎样去捉鱼。于是他们重用他们熟悉的技能。也有可能他们为了生活的忧虑，跟着耶稣基督有一个好处，你就不用担心食，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一个你的老师可以将五饼二鱼都可以变到这么多人可以吃的时候，你还需不需要担心食的东西？不需要。但是呢，如果当耶稣基督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怎么算呢？他们怎样过他们的生活呢？他的生计怎样呢？或者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困惑，究竟我是要继续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去行神迹啊，还是回来这个湖里面去打鱼呢？究竟耶稣基督叫我们回来这里，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等候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明朗。於是彼得就話：我哋打魚啦。我相信呢個唔係因為彼得覺得打魚係佢嘅嗜好，我哋今日冇咩做，於是我哋得閒去打魚，唔係咁嘅意思。但係我哋留意佢係晚黑去打魚。點解佢晚黑去打魚？你晚黑去打魚嗰陣時，因為嗰個湖呢係晚黑先多魚嘅，所以佢哋唔係去淨係去釣下魚，好似有時我哋得閒去旅行去釣下魚嗰種嘅釣魚。当彼得话去我哋去打鱼嘅时候，其他嘅六个门徒点啊？我哋一齐去，一齐去吓。今日我哋系咪都系同去打鱼咧？当前景唔确定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好愿意做一啲我哋做最熟悉嘅嘢，过翻啲我哋生活习惯最习惯嘅嘢。好多时候我哋做得好嘅嘢咧，或者我哋叻嘅嘢咧， 是会被神所用。但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得好的事呢，有时就是一些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如果我是喜欢打机打到过晒不知道几个 level 的时候， okay? 那个是我很厉害的事，但未必是对其他人很有意义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的特长，我们熟习的东西，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不代表里面就有很多的意义。当我们再深一点去想想的时候，究竟难道我们习惯的东西，我们懂做的东西，我们做得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的焦点吗？我们可以继续去做那些东西，那些未必是错的，但是那些是不是我们生活的焦点呢？我上次回香港的时候，我有个亲戚跟我出去倾偈，他跟我讲起他一个朋友，八十几岁的一个老人家，患了末期的癌症，知道就来要过身。咁于是我问下我的亲戚，咁啊，呢个你个朋友喺度做，平时佢做啲乜嘢？佢话佢仍然继续做翻佢每日嘅嘢。咁我话佢每日做啲乜嘢啊？佢话起身睇下股市行情，睇下外币嘅行情，跟住决定喺边度买卖。呢、这个老人家系即系几有钱啦，买卖股票啊、投资啲嘢好叻嘅。咁但系我就喺度谂，佢都系咁分享。佢话究竟都唔知佢做呢啲嘢为咗乜嘢？佢系不嬲都系好叻做投资嘅嘢。佢系继续当自己知道终点就近嘅时候，佢继续做翻自己好叻嘅嘢。但系如果仔女唔需要佢嘅钱，佢呢啲嘅投资系我嚟做啲乜嘢咧？有时候我哋做得叻嘅嘢，唔代表我哋一定要继续去做。我哋做得叻嘅嘢，我哋做得熟嘅嘢，可能是神摆在我哋心入边，俾我哋睇到一啲更加远嘅嘢。就好似喺呢个地方嘅时候，当门徒打鱼嘅时候，跟住耶稣基督就接住打鱼嘅事情，俾佢睇到更多嘅嘢。佢哋初初打鱼嘅时候，佢嘅结果系乜嘢？打咗成晚，一条鱼都冇。大家有冇试过去钓鱼钓唔到鱼个情况系点啊 ？OK， 我每次去钓鱼我都钓唔到鱼噶。我 so far 即系去咗咁多次钓鱼啦，我太太好中意钓鱼嘅，佢就成日叫我去钓鱼，但我就成日觉得呢样嘢系好闷，同埋我冇一次系钓到鱼嘅。咁于是咧有一次咧，我哋去一个地方旅行咧，去到地方咧就系你俾咗唔知五蚊定十蚊啦，入到去咧，佢全个池塘入边都系一条条嘅鱼喺度嘅。OK， 咁于是咧你一摆你个鱼钩上去，啲鱼就自动上咗嚟啦。卒之我钓到鱼啦，嗰个心情都几好。虽然知道咧呢啲系人工做嘅，佢摆明啲鱼喺个池塘入边俾你钓嘅。但如果呢班嘅漁民嚟嘅，佢哋係為咗一樣嘢係做佢嘅生計嘅，佢打成晚一條魚都釣唔到，你想可以想象到個失敗感嚇。不單止一個漁民，係三個漁夫喺度嚇。更加激烈咧，就係當一個唔係漁夫嘅耶穌基督同我哋講話，將你嘅網擺喺個船嘅右邊嘅時候咧，你就必得著魚啦。好啦，咁於是呢班人好嘅，我聽下你講啦。當門徒真係聽咗耶穌基督嘅指示嘅時候，點啊？啲魚多到咧，個網滿曬，拉唔到翻嚟咁滯。收尾呢段聖經講話，差唔多個網咧係爛咗咁滯。如果你係咁諗嘅時候，你會覺得乜嘢？我以為自己好叻嘅嘢，其實我都唔係真係咁叻嘅啫。我以為熟悉曬呢個嘅海，我以為知道喺邊度打魚，跟住聽咗一個唔係漁夫嘅人同我講，將個網擺喺右手邊。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亦都係一個神蹟嚟嘅。點會佢哋成晚都係將個網擺喺一邊嘅呢？跟住喺嗰邊都冇魚，佢哋唔會試下第二邊嘅呢？咁而且你諗下，啲魚點解仲係喺船嘅右邊，唔會去左邊嘅呢？佢哋都係好得意嘅事情。但無論如何，呢個係一個嘅神蹟。當耶穌基督教咗佢哋咁樣做嘅時候，有一道好嘅就係佢哋肯聽佢講，聽咗之後佢哋就打到魚啦。喺件事入面，我睇到耶穌基督唔係單止一個普通嘅人，佢唔係一個木匠，唔單止係一個木匠，佢係一個神，佢知道魚喺邊度，意思係咩？佢可以控制到呢個嘅大自然。當然呢個對我哋嚟講唔係一個新嘅新聞，我哋喺四福音入面，我哋睇到佢喺呢個加利海入面佢行嘅神蹟，佢點樣平靜風浪，佢點樣喺水上面行，佢點樣教導門徒去捉魚，呢啲咁嘅嘢一切都係證明咗佢係神。喺度我哋睇到咩？神系能够介入我哋平时嘅工作。头先都讲话，我哋做得好嘅嘢，我哋做得叻嘅嘢，我哋做得熟嘅嘢，嗰啲嘢本身唔系唔好。但系我哋系继续咁样做嘅时候，我哋缺乏咗冇谂到嗰个焦点，冇谂到嗰个目的系咩嘅时候，可能呢个就系一个嘥时间嘅嘢。 呢度我哋都睇到，当呢班门徒服从耶稣基督嘅时候，佢可以将一啲好日常嘅事情、好 routine 嘅嘢、好例行公事嘅嘢咧，变咗一个奇迹嘅出现。钓鱼钓到一两条鱼系好平常嘅嘢，但系当耶稣基督叫佢哋将个网摆喺右手边，啲鱼多到攞唔晒嘅时候，嗰个就系一个奇迹咯。喺我哋嘅工场上面，我哋翻工嘅地方，或者我哋喺屋企嘅，我哋喺屋企，我哋教仔女嘅。好多事情我哋有时都要系例行公事啊，因为系日常嘅事情。但系当耶稣介入嘅时候，这个就变咗一个神迹咯。所以我喺第一段呢段入边，我哋睇到吓，耶稣基督佢重整佢哋嘅心灵，等我哋喺呢个大使命入边觉得佢哋有份嘅时候，当然系从佢哋开始佢识做嘅嘢，佢做得叻嘅嘢开始做。但系同样亦都系佢俾佢喺呢件事情上面睇到佢哋嘅生命上面佢哋有限，佢哋为自己叻嘅嘢其实唔系真系好叻。佢有更加多嘅嘢可以俾佢做，更加大嘅意象，更加大嘅远见俾佢哋去做吓。我一齐睇下一段嘅经文，《约翰福音》21:7-14。当门徒捉咗鱼之后，跟住有啲咩事情又发生咧？我由第七节开始。阿 Kelvin 帮我哋读一读好嘛？唔该你。如果你是捉了整晚都捉不到鱼，突然间捉了很多鱼的时候，你的焦点会是什么？鱼。但我们看到门徒的焦点是不是鱼？不是鱼。门徒的焦点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因为原来这个奇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加特别的意义。当他们钓了这么多鱼的时候，他们的焦点再不是想想我怎样可以将鱼带回来岸上，我怎样去卖它，怎样可以赚钱，不是这些东西。更加一个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原来呢，这里讲到那个门徒，就是讲到耶稣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约翰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即刻说什么？这个是耶稣。因为原来那时候他离岸上面，圣经记载大概有100米的地方。耶稣在100米在隻船100米以外的岸边那里，他看不清楚究竟是不是真的耶稣，他不知道这个是谁。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约翰即刻就说这个是耶稣。为什么？一会我们看一看。但是我们也看到约翰的反应说，这个是耶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即刻游去耶稣那里。100米自由式地游去耶稣基督那里。我不懂游水，所以我不知道100米都唔係好遠，但係對我嚟講100米都幾遠。 OK， 但係當彼得約翰見到呢個經歷嘅時候咧，見到呢個事情嘅時候咧，更加重要嘅對佢嚟講有一個特別嘅意義係咩？彼得記翻起佢以前嘅經歷嚇。呢個經歷係乜嘢？就係佢起初被呼召嘅時候，佢點樣去決志去跟隨耶穌基督嗰個故事。嗱，如果我哋睇路加福音第5:1-11，今日我哋唔會仔細睇呢段經文。呢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呼召第一班的门徒，第一班的门徒入面包括了彼得，亦都包括了约翰。有很相似的事情发生，他们钓了整晚的鱼，钓不到鱼，于是他们就回去岸边，在这里清理的网。于是耶稣基督就说，不如你借只艇给我，我首先用你只艇去讲道。讲完道之后呢，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开着船去水深之处，我们在那里打鱼。嗰陣時係日頭，頭先講過啦，喺加利海打魚係夜晚黑先打到嘅。門徒佢哋知道邊度有魚打，唔係近最深嗰啲地方先有魚打，係淺水嘅地方先有魚打。 耶稣基督同我哋讲嘅嘢系完全同我哋嘅理智系相反，但系有一道好啊，好似头先我哋讲下，有一道好嘅就系呢班门徒始终都听耶稣基督讲嘅嘢。好，你叫我去水深之处，我就去啦。吓，彼得甚至讲咗一句嘢话：，我哋已经忙咗成日，都捉唔到乜嘢。但系既然你咁讲嘅时候咧，我就去啦。咁样，于是佢就去咗水深之处。于是佢嗰度占到鱼啊。我哋睇翻呢幅嘅图画吓，一个嘅意大利嘅画家画嘅，佢。就是描述这个当彼得、约翰听耶稣基督讲去了打鱼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如果大家看得清楚，这两只船里面装满了是什么？装满了很多鱼。大家看不到？是很多的鱼。鱼多到这只船差不多沉了。Okay? 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前面有个人跪了在这里？你猜那个是哪个？彼得。彼得那时候他讲什么？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在那时他认清楚自己的罪，认清楚自己的有限，认清楚自己的骄傲自大。于是他在耶稣基督面前他说什么？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Okay? 这个时候就是他决志认识自己是有罪的时候，向耶稣认罪的时候，那个的悔改下。跟住耶稣基督点样同佢讲啊？佢话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喺另外一个福音书入边，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俾咗一个新嘅使命。当喺悔改，当佢喺接受咗耶稣基督做佢救主嘅时候，同一嘅时间，耶稣基督就俾咗一个新嘅使命俾佢。其实我哋每个人信主嘅时候都系咁样啊。我哋唔同嘅原因信主，可能係因为我哋疾病带到我哋嚟教会，耶稣医好神医好咗我哋，或者係我哋家庭入面有啲嘅困难，或者我哋人际关系方面有啲嘅困难带到我哋返嚟教会，跟住神医治好我哋。但係同一时间我哋都应该要知道下，神咁样帮我哋嘅时候，我哋有一个使命嘅。彼得喺嗰陣时已经有个使命啦，彼得喺嗰陣时已经被耶稣呼召跟随佢啦。所以当喺加利海再发生呢件事情嘅时候，这个不单止是鱼的问题，不单止是不是生计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再一次呼召，让我们想起他信主的时候那个经过是怎样。耶稣基督希望彼得可以回想他被召的情景，再次唤醒彼得，你跟随我吧。这段圣经最后完结的时候，一会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仍然是说彼得你跟随我，再次让他认定在生命里面人生的目标不单止是得鱼，是得人。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自己被耶稣基督呼召的情况？可能没那么戏剧化，我可能不是在一个湖上面，可能不是见到一个神迹有很多鱼。但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多不同的原因去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情景？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有限你感到羞愧无地自容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那时候我们感受到真的亲身感受到有一个爱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一个神。我们相信神会继续引领我们之后的生活。跟着我们都立下一个承诺去跟随他，可以告诉人我是基督徒，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告诉人我是跟随主的门徒。大家记不记得那些情景？我相信如果没有了这一段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可能彼得不记得了那些情况是怎样，可能他记得的就是自己的内疚，可能他记得的就是自己的无能骄傲，但他可能不记得了当他呼召被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那个情景是怎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点想回这件事。如果我们要做大使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怎样给神去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亦都希望这个的拯救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有人说这首是美国里面最受欢迎的诗歌，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里面我们都听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奇异恩典这首歌的时候，里面讲到什么？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这里讲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赦免罪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以前是失丧的，但现在是沉回，我们以前是盲眼的，现在得到看见。 在第二节那里特别再讲到话，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恩惠，那个是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这里我们时间不够，我不会唱这首歌，但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真的想回想一下自己初信的时候究竟神对你的呼召是怎样的时候，如果大家不太记得的时候，用这首歌可能会帮到大家，究竟我们以前是怎样，我们现在是怎样。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里特别用这首用这个事情去帮助彼得和约翰和其他门徒回想一下他们受呼召的时候怎样。因为只有你有那个受呼召的时候感受到那个爱，你才可以将这个爱继续去传出去做大使命的工作。最后一段经文我们读约翰福音21章15至19节。Timothy， 可不可以帮我们读这段经文，谢谢。我下次知道我打嘢，唔好打得太低啦，要打翻高啲。OK， 好，仲有两节圣经读埋好吗？这里讲到耶稣对彼得的对话，有三个问题，有三个 答案。第一个问题，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一下大家，这些是什么？这些可能是讲到鱼，你大家要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彼得和耶稣基督在个湖边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可能是鱼，可能是船，可能是其他的门徒，可能是你的自己的生活。耶稣基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你爱我是不是比爱这些东西更加深？这个是一个解法，但如果你看回原文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更加正确的解释，是怎样讲法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这些不是一个 object， 不是一个动，不是一个受词，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一个主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爱我彼得，你爱我比你爱其他东西更加深吗？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彼得啊，你是不是爱我，还是爱这些门徒？ Sorry， 你是不是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加深？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 Okay？ 所以不是说他爱不爱其他的东西或者其他的门徒，是问彼得，你究竟爱我，你爱我比其他门徒爱我更加深吗？这个是一个所谓 rhetorical question， 一个反问句。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当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31至33节的时候，原来彼得讲到一些都挺自大的说话。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今夜就是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晚上，你们为我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彼得说什么？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是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讲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彼得有没有跌倒？有。刚才我们讲到其中一个门徒有几次圣经记载不认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彼得了。当耶稣基督问彼得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真的更深吗？真的众人会跌倒你都不会跌倒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问他的问题。我们看到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彼得有没有正面答对这个问题？没有。彼得说什么？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Okay？ 有些答非所问， 唔敢讲话，再唔敢讲话，我爱其他，我爱你比其他门徒爱你更加多咯。因为佢知道自己嘅跌倒咯，冇直接咁问呢个问题，亦都佢唔会再讲话比其他人对耶稣嘅爱多啦。佢只能够放下自己嘅骄傲同埋自以为是。佢话咩啊？佢话主啊，你知道我系爱你。呢个系第一个嘅对答。第二个对答，耶稣基督问：你爱我吗？彼得嘅回应话：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如果在普通我睇中文入面，我哋睇唔出有啲咩特别吓。一个问你爱我吗？第二个话：耶、yeah, ，你知道我爱你。好，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原文嘅时候咧，呢两个爱字系有唔同吓。耶稣问你爱我吗？圣经入边记载嘅爱系一个阿加皮嘅爱。我哋以前都讲过，呢个阿加皮嘅爱系一个牺牲嘅无私嘅爱。耶稣基督问彼得：你系咪真系可以用牺牲嘅爱、无私嘅爱去跟随我、去爱我？彼得嘅回应话咩？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呢、这个爱咧就是、一个 filial 吓，系另外一个嘅爱。所以亦都系有啲答非所问。耶稣基督话：你系咪真系用心嘅层次去爱我嘅时候，彼得只可以话：系啊，我爱你。就好似如果你嘅女朋友或者你个太太问你：你爱我吗？你可能答的就是我爱你，但是如果你答了话是我都挺喜欢你，那就有些问题，是不是？ Okay? 所以答非所问，这个爱的层次是有些不同。有些人说这个解释可能不是很对，因为呢、耶稣基督那时候他不是讲希列文的，所以希列文里面有这么多深，有这么多不同层次爱，但是他们原本的文字是没有这么多层次爱的。所以这个解释可能有些不对，但是呢，如果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藉住使徒约翰去写出嚟嘅时候，当佢选择用呢两个唔同嘅词语去讲嘅时候，讲形容呢个爱嘅时候，我哋知道吓耶稣嘅爱同埋门徒对耶稣嘅爱系有分别，系两个唔同嘅层次吓。所以当彼得回答呢个问题嘅时候，其实佢就系咩？佢承认咗自己对耶稣嘅爱系冇办法同耶稣对佢嘅爱去相比。呢个系第二个嘅对答。第三个问题，耶稣问你爱我吗？彼得嘅回应话。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在这个问题里面，耶稣用的爱又不同了。耶稣用的爱是什么？用回刚才彼得答他的爱，他说你是真是我的朋友吗？你真是好像朋友这样去爱我吗？彼得的回应说，他连讲话是都不敢讲，他说什么？你是无所不知的，你都知道所有东西，你知道我是学用朋友的爱爱你。但是另一个嘅意思就是话，你乜嘢都知道晒，你知道晒我究竟爱你有几多少，这个咁嘅意思吓。当彼得回答呢个第三个问题嘅时候啊，佢承认咗神系完全系知道，耶稣基督系完全知道，包括佢对耶稣基督嘅爱到底有几多少，佢都知道。圣经入边讲到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同佢讲话你爱我吗，于是佢就忧愁，点解？为什么第二次不忧愁？为什么第一次的时候不忧愁？是到第三次才忧愁？原来呢，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在这幅图画讲到彼得在左手边这个人，当三个不同的人问他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都说不认识。当是最后一次这样问答的时候，鸡就明了。那时候你看到彼得的表情是向了另外一边。但如果你好眼嘅话咧，更加可以睇到喺远远嘅地方咧，耶稣基督着住一件红色嘅衫吓，俾一班人兵丁压住嘅时候，耶稣基督系望住向彼得。圣经嗰度讲到话，彼得话：主啊，我就系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亦都系甘心。耶稣预言就话咩？彼得，我系话俾你听，今日鸡仲未曾叫嘅时候咧，你已经有三次会话唔认得我。路加福音22章继续讲话，主转个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于是彼得点啊？他就出去痛哭。很多人用图画、用艺术嚟去描述下耶稣基督望彼得的眼神究竟是怎样。我相信耶稣基督嗰阵时望彼得的眼神，一个当然一个可惜的眼神，但是一个充满爱的眼神，希望彼得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爬翻起上嚟。在这里耶稣基督就给彼得一个机会，实际不是一个机会，是三次的机会去扭转他的过错。三次承认他爱主，去取代了三次不认主。如果我们中间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当我的仔女做错事，譬如他的事没有执好的时候， 我哋好多時會教叫佢哋係乜嘢？我哋唔係淨係鬧佢啊，衰鬼咩都唔執咁樣，唔係淨係咁鬧佢，係點啊？教佢將好嘅嘢擺翻喺原本嘅地方，做翻啱嘅事情。耶穌基督呢度咧，俾三次嘅機會俾彼得去做翻啱嘅事情，俾佢有三次機會講俾佢聽，佢係愛佢嚇。耶穌等彼得可以知道咧，佢唔能夠再誇耀自己對神嘅愛啦。佢對神嘅愛其實係有好有限，甚至係朋友愛佢都未必可以講得出嚇。我哋永远冇办法去实现神去对我哋嗰种嘅牺牲嘅爱，但系大家留意一下，每一次当彼得话我爱你嘅时候，每一次佢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嘅不对嘅时候，耶稣基督俾一个命令佢，呢个命令系乜嘢？喂养佢嘅羊，喂养佢嘅羊。原来咧，当我哋系不完全，当我哋系爱主唔够嘅时候，当我哋仍然有好多嘅罪恶感嘅时候，神仍然俾咗我哋呢个嘅使命。就是我哋所谓嘅大使命，大使命喺约翰福音里面嘅出现，可能就是用喂养你嘅羊呢一个嘅使命，唔系好大嘅使命，但系其实系好大嘅使命。喂养你嘅羊代表咩？留意你身边有冇羊。我哋每日入嚟，每个礼拜入嚟崇拜嘅时候，我泊车嘅时候，我总系睇到咧喺嗰个餐馆瑞香啊，系咪瑞香？前面都有人排队啊。等緊佢半個鐘頭之前，一個鐘頭之前去排隊等入門口去飲茶。嗰、okay? 時咧，大家會唔會諗到？哇！如果我哋教會係啲人排隊入嚟去崇拜嘅，驚住冇位嘅嚇、或者係即係咁渴望去有機會可以親近神嘅嗰種嘅羊嘅心情嚇。於是彼得喺度再被耶穌基督呼召話要去跟從佢。耶穌基督仲講咗好多咩啊？你要去受苦去跟从佢。我睇到彼得喺度嘅改变啦。自从呢件事之后，到咗三十几日之后，佢喺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佢嘅改变系点啊？佢焦点唔同咗啦，佢角色唔同咗啦，更加重要就系佢心态唔同咗，佢有个大使命嘅意识啦。喺圣灵降临之后咧，彼得系点啊？第一次出去传道3000人信主，第二次出去传道5000人信主。我相信佢俾耶稣基督恢复翻佢嘅心灵嘅状态嘅。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的时候，可能他没有这个心智，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件事。彼得有没有牧养他的羊？有，他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不单止这样，他还写了很多圣经里面的书给我们看到，他牧养他的羊。彼得最后他跟从耶稣到了什么地步呢？直接去殉道。教会历史记载彼得在公元64年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刚才那段的经文说，要伸出个手来，人会将你的手绑起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动作。到了最后，彼得根据教会历史说，他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跟人说，你不要只普通地钉我十字架，你要将我的头向下，因为我不配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去钉十字架。这个就是被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感动，被他的爱恢复的一个人，他怎样去執行一个大使命的一个情况。我们想回我们自己，我们实行大使命是不是很多的障碍？会不会我们都是很 busy， 很忙地为自己去生活，做一些很熟悉的事情，做一些很舒服的事情，或者呢，我们会不会是有一些罪疚，有一些失败，我们经常留在里面，滞留在一个地方？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跟其他人比较，使命的工作是你去做，不是我去做？是不是我们真的没有用心地去在不同的地方去回应神的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是听完大使命，我们每年都会忘记了大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我们看不到身边的羊，我们更加喂不到他们，变成一个礼拜日的基督徒，我们坐在这里等人去喂羊。这个不是神给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的心意。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大使命和我们好似好遥远嘅，系其他人做嘅时候，可能我哋真系要谂下，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咁嘅障碍？如果系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用一啲比较积极嘅心态咧，去实行大使命？我哋从彼得嘅身上面，我哋睇到有一个感恩嘅心。当我哋记得神俾我哋嘅救恩同埋呼召嘅时候，我哋就会用感恩嘅心去实行大使命。我哋想象到彼得游嗰100米嘅游水嘅时候，佢心入边嗰种嘅渴望同神嘅亲近嘅时候。我们亦都可以提醒自己，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渴望同神连结，去经历神的心，我们才可以去实行大使命。彼得他服从耶稣基督的说话，耶稣基督告诉他网摆在哪边他就摆在哪边。所以服从的心 我哋有冇服从神真系呢个嘅诫命，呢个使命吓，喂养我哋身边嘅羊，用一个勇敢嘅心离开自己嘅舒适嘅地带。彼得、约翰呢啲人，佢哋唔系天生嘅报道家，佢哋唔系佢哋嘅教程度亦都唔系最高嘅，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佢哋肯离开自己嘅舒适地带 comfort zone， 去到水深之处，去到自己唔识嘅地方，为主去真系做一个差传嘅工作。最后用牺牲嘅心，头先讲过，耶稣基督知道我哋嘅爱不完全，佢知道我哋嘅罪，佢知道我哋嘅历史，但系既然是这样，纵使是这样，他仍然叫我们去为身边的羊，甘心为他的受苦，一生地跟着他。我们每年都听到宣教的消息，每年都听到大使命。大家如果看你们的甲页里面有一张黄色的纸盒，里面有很多关于宣教事工的资料，我们去支持哪个的宣教事，哪个机构。在下面有一个回应，你想主席会跟我们讲我们怎样填我们这个回应。我希望大家去填这个回应的时候呢，用一些不同的心态 去做这个回应。用一个感恩的心，用一个真的渴望神的心，一个服从神的心，一个勇敢的心，用一个牺牲的心。感恩的心，因为神的爱感动了我，所以我做这个行动。无论是出去做暖宣，无论是奉献，无论是为宣教士祈祷，我用一个感恩心去做，我用一个渴望神的心，希望这个行动令到我和神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可以经历到神。我就用一个勇敢的心，可能去年我没有出过去的，今年我储定假期，用我的 vacation time 去做宣教的工作。或者去年我是支持了教会的差传工作是这么多的数目的时候，我今年再加某一个的百分比上去，去一做一些在我们的舒服地带以外的事，做一些勇敢一点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不勇敢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可以真的经历到神去实行这个 大使命。用一个牺牲的心，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精神魄力。其实我们讲牺牲的时候，我们讲的牺牲和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实在是非常之远。希望藉着今天约翰福音这个大使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样在门徒未曾出去传福音之前，怎样去重整他们的心态，怎样去帮助他们从一个失败的罪恶感，充满了罪恶感的心态里面，做一个勇敢的为耶稣基督为福音去奔走的一个人。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这段的圣经记载，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是爱我们每个人，你不需要我们去做福音的事工，你已经可以做得到，但是你俾我哋喺嘅事工入面有份，你不单止俾我哋有份，你都有你嘅爱去真系帮助我哋每个人，可以真系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整我哋嘅心态，从我哋嘅失败，从我哋嘅骄傲，从我哋嘅罪疚之中，我哋行出嚟喺福音嘅事情上面，我哋有份。主，我哋再一次咁感谢俾我睇到呢段咁宝贵嘅经文，愿意呢段经文都能够触摸到我哋每个人嘅内心，俾我哋有更加好嘅、更加大的心智去为主你去做工。主，求你真的祝福我们每个人一会在你面前对这个宣教的事工的一个回应，帮助我们都是用感恩的心，用渴望你的心，用服从你的心，用勇敢的心，用牺牲的心，我们去填写我们的回应。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
我哋用奉献继续我哋嘅敬拜，请今日施事。
系，我哋一齐为奉献祷告。主耶稣，多谢你今日藉着 David 提醒我哋，父亲你当日点样去呼召彼得？父亲啊，你亦提醒翻我哋，我哋啊昔日点嚟信主？父亲啊，提醒我哋，原来真系你系我哋生命嘅主。你愿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觉得很多很多巨人，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的上面，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实在。父亲，你当昔日你怎样问彼得，今日主你都是问我们，我们信你吗？父亲，求主你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能够真的去经历到神你的恩典，我们真的原来知道神你是几咁的无条件的 几咁嘅愿意，我哋能够喺你恩典里边嚟长大。我哋愿意去同人分享主你嘅福音。主你吩咐我哋，我哋要为到万民嚟祷告。主都帮助我哋喺呢个功课上边能够学习。我哋今日会为到真系宣教嘅基金嚟仰望你，求主你都系带领我哋按住主你俾我哋嘅感动嚟作出呢个 pledging。本身我哋亦为到我哋为教会嘅奉献，求主你帮助我哋能够智慧。